这一年夏天的时候，许三观从街上回到家里，对许玉兰说：“
哎，我这一路上走过来呀，没看到几户人家屋里有人，全到街上去了。我这辈子呀，也没见过街上有这么多人。那胳膊上呢，都套着个红袖章，游行的，刷标语的，贴大字报的。大街的墙上啊，全是大字报，一张一张往上贴，越贴越厚。那些墙壁啊，都像是穿上棉袄了。哎，对了，我还见到了县长，那个大胖子山东人。
嗯，那从前可是城里最神气的人。
我从前见到他的时候啊，他手里啊，都端着个茶杯。如今他手里呢，提着个破脸盆，边敲边骂自己，骂自己的头是狗头，骂自己的腿呢是狗腿。
许三观说：“哎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工厂停工了，商店关门了，学校不上课，你呢也用不着去炸油条了？为什么有人被吊在了树上，有人被关进了牛棚，有人被活活打死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毛主席一说话，就有人把他的话编成了歌，就有人把他的话刷到了墙上，刷到了地上，刷到了汽车上和轮船上，床单上和枕巾上，杯子上和锅上，连厕所的墙上和痰盂上啊都有。毛主席的名字为什么会这么长？你听着啊，伟大的领袖，伟大的导师，伟大的统帅，伟大的舵手，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。一共啊有30个字，这些都要一口气念下来，中间不能换气。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？因为文化大革命来了。许三观说：“文化大革命闹到今天啊，我有点明白过来了。什么叫文化革命啊？哎，其实就是一个报私仇的时候。以前呢，谁要是得罪了你，你就写一张大字报，贴到街上去，说他是漏网地主也好，说他是反革命也好，怎么说都行。我跟你说，这年月啊，法院没有了，警察也没有了，这年月最多的就是罪名，随便拿一个过来写到大字报上再贴出去，就用不着你自己动手了，别人会把他往死里整。这些日子我躺在床上左思右想，是不是也找个仇人出来写他一张大字报，报一下旧仇。可是我想来想去啊，竟然想不出一个仇人来。只有何小勇能算半个仇人，可那个王八蛋何小勇4年前就让卡车给撞死了。我许三观呢，为人善良，几十年如一日，没有一个仇人。哎，这也好，我没有仇人，就不会有人来贴我的大字报。许三观的话音未落，三乐推门进来，对他们说：“有人在米店墙上贴了一张大字报，说妈是破鞋。”许三观和许玉兰吓了一跳，立刻跑到米店那里，往墙上的大字报一看，三乐没有说错，在很多大字报里有一张就是写许玉兰的，说许玉兰是破鞋，是烂货，说许玉兰15岁就做了妓女，出2元钱就可以和她睡觉，说许玉兰睡过的男人呢，
十辆卡车都装不下。许玉兰伸手指着那张大字报，破口大骂起来：
你妈才是破鞋，你妈才是烂货，你妈才是妓女，你妈睡过的男人呢，别说是十辆卡车，就是地球都装不下。
然后许玉兰转过身来，对着许三观哭了起来。她哭着说：
只有断子绝孙的人，只有头上长疮脚底流脓的人，才会这么血口喷人呢。
许三观对身旁的人说：
这全是污蔑，这上面说许玉兰15岁就做了妓女，胡说啊！别人不知道，我还会不知道吗？啊，我们结婚的那个晚上，许玉兰流出来的血有这么多。
许三观用手比划着继续说：要是许玉兰15岁就做了妓女，那新婚第一夜会见红吗？啊，
不会。
许三观看到别人没有说话，他就自己回答。到了中午，许三观把一乐、二乐、三乐叫到面前，对他们说：
一乐呀，你已经16岁了，啊，二乐，你也有15岁了。你们呢，到大街上去抄写一张大字报，随便你们抄谁的，抄完了就贴到写你妈的那张大字报上去。
三乐，你胸口那滩鼻涕是越来越大了啊，你这小崽子不会干别的，总还会帮着提一提浆糊吧？嗯，记住了啊，这年月大字报不能撕，谁撕了大字报谁就是反革命，所以啊，你们千万别去撕，你们呢抄一张新的大字报贴上去，盖住那张就行了啊。这事儿啊，我出面去办不好，别人都盯着我呢，你们去呢就不会有人注意啊。你们三兄弟天黑以前呢，去把这件事儿给办了。
到了晚上，许三观对许玉兰说：
你的三个儿子呀，把那张大字报盖住了，现在你可以放心了啊，不会有多少人看过，大街上有那么多的大字报，看得过来吗？嗯，
还不断的往上贴新的呢，一张还没有看完，新的一张啊就贴上去了。
没过两天，一群带着红袖章的人来到许三观家，把许玉兰带走了。他们要在城里最大的广场开一个1000人批斗大会，他们已经找到了地主，找到了富农，找到了右派，找到了反革命，找到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，什么样的人都找到了，就是差一个妓女。他们说为了找一个妓女已经费了3天的时间了，现在离批斗大会召开只有半个小时，他们终于找到了。他们说：
许玉兰，快跟我们走，救急如救火，快点啊。
许玉兰被他们带走后，到了下午才回来。回来的时候，左边的头发没有了，右边的头发倒是一根没少。他们给他剃了一个阴阳头，从脑袋中间分开来，剃得很整齐，就像是收割了一半的稻田。许三观看到许玉兰后失声惊叫，许玉兰走到窗前，拿起窗台上的镜子，她在镜子里看到自己后哇哇地哭了起来。她边哭边说：
我都成这副样子了，我以后怎么见人呢？啊，我以后怎么活？我这一路走回家，他们看到我都指指点点， 他们都张着嘴笑。许三观，我还不知道自己这么丑了。我知道自己一半的头发没有了，可我不知道自己会这么丑。我照了镜子呀，我才知道。许三观呢，我以后怎么办？许三观，他们是在批斗会上给我剃的头发。那个时候啊，我就听到下面的人在笑。我看到自己的头发掉到脚上，我就知道他们在剃我的头发。我伸手去摸，他们就打我的嘴，打得我牙齿都疼了。我就不敢再去摸了。许三观呢，我以后怎么活呀？啊，我还不如死了好啊。我和他们无冤无仇，我和他们都不认识，他们为什么要剃我的头发？他们为什么不让我死掉？许三观，你为什么不说话呀？啊，
我能说些什么呢？许三观说，然后他叹息一声：唉，事到如今还有什么办法？你都是阴阳头了，这年月被剃了阴阳头的女人，不是破鞋就是妓女。你成了这副样子，你就什么话都说不清了，没人会相信你的话，你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。哎呀，以后啊，你就别出门了，就把自己关在家里。许三观把许玉兰另一半的头发也剃掉，然后把许玉兰关在家里。许玉兰也愿意把自己关在家里，可是胳膊上戴红袖章的人不愿意，他们隔上几天就要把许玉兰带走。许玉兰经常被拉出去批斗，城里大大小小的批斗会上几乎都有许玉兰站在那里，差不多每次都只是陪斗。所以许玉兰对许三观说，他们不是批斗我，他们是批斗别人，我只是站在一边陪着别人被他们批斗。许三观对儿子们说，其实啊，你们妈不是他们要批斗的，你们妈呢是去陪着那些走资派，那些右派，反革命地主，你们妈站在那里呢，也就是装装样子，你们妈是陪斗。什么叫陪斗呢？陪斗啊，就是味精，什么菜都能做，什么菜放了味精以后啊，都吃起来可口。后来他们让许玉兰搬着一把凳子在街上最热闹的地方去站着，许玉兰就站在了凳子上，胸前还挂着一块木板，木板是他们做的，上面写着妓女许玉兰。他们把许玉兰带到那里，看着许玉兰把木板挂到胸前站到凳子上以后，他们就走开了，然后又把许玉兰忘掉了。许玉兰在那里一站就是一天，左等右等不见他们回来，一直到天黑了，街上的人也少了，许玉兰心想，他们是不是把他忘掉了？然后许玉兰才搬着凳子提着木板回到家里。许玉兰在街上常常一站就是一天，站累了就自己下来在凳子上坐一会儿，
用手捶捶自己的两条腿，揉揉自己的两只脚，休息的差不多了，再站到凳子上去。许玉兰经常站着的地方离厕所很远，有时候许玉兰要上厕所了，就胸前挂着那块木板走过两条街道，到米店旁边的厕所去。街上的人都看着他双手扶着胸前的木板，贴着墙壁，低着头走过去。走到厕所门前，他就把那块木板取下来放在外面。上完厕所，他重新将木板挂到胸前，走回到站着的地方。徐兰站在凳子上，就和站在批斗会的台上一样，都要低着头，低着头才是一副认罪的模样。徐兰在凳子上低着头，看着自己的脚，眼睛盯着一个地方看久了就会酸疼，有时候他就会看看街上走来走去的人。他看到谁也没有注意他，虽然很多人走过时看了他一眼，可是很少有人会看他两眼。许兰心里觉得踏实了很多，他对许三观说，我站在街上，其实啊，和一根电线杆立在那里啊一样。他说，许三观，我现在啊什么都不怕了，我什么罪都受过了，我都成这个样子了，再往下也没什么了，再往下就是死了，死就死吧，我一点都不怕。有时候呢，就是想想你，想想三个儿子，心里才会怕起来。要是没你们呢，我真的是什么都不怕了。说到三个儿子，许玉兰掉出了眼泪。她说，一乐和二乐都不理我，他们不和我说话，我叫他们，他们装着没听到，只有三乐还和我说话，还叫我一声妈。我在外面受了这么多罪，回到家里只有你对我好。我脚站肿了，你倒热水给我烫脚。我回来晚了，你怕饭菜凉了，就捂在被窝里。我站在街上，送饭送水的也是你。许三观，你只要对我好，我就什么都不怕了。